求主你自己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好，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那么牧师上个礼拜已经给大家基本上讲了那个以赛亚书那个历史的背景，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那么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在以赛亚这本书呢，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讲到很多的地方都讲到了弥赛亚，很多的地方呢都给了我们很多的预言，这些事情呢后来都发生了。而且在整个以赛亚书的过程中间呢，他特别的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什么背叛背逆，然后讲到了因着这些个背逆到来了什么神的责罚神的审判。但是过了这一段这个神的审判跟神的责罚以后，他又讲到了什么？他又讲到了神的拯救，讲到了给神给那些以色列人的什么盼望，甚至于讲到了主耶稣基督以后700年以后的诞生。不单是如此，他还讲到了启示录后面所讲到什么新天新地。所以以赛亚书实际上是包罗万象，从这个旧约时代实际上已经讲到了很多的新约时代的事情。所以呢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先知被大家称为是什么？一个弥赛亚的先知，是一个什么福音的先知。但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多一点理解。那么刚才讲到了在以赛亚书里面一开始讲到了神的警告责备，讲到了以色列民的被俘虏被释放，周围各个国家遭到了神的惩罚，以及以后呢神的恩典和拯救。那么大家已经看到在上个礼拜牧师一讲到以赛有两个小孩子，对不对？他两个孩子的名字叫什么？可以翻一下。他的一个孩子的名字叫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他的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掳掠将至。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叫什么？斯雅雅树，表示什么？渔民的回归或者归回。你去想一想，在整本书里面，以赛亚整本书里面是不是从头到尾贯穿了这两个字？一个是神的警告，什么这个惩罚的注射怎么来临，同时也讲到了什么神的恩典，以色列渔民将会怎么归回。这也就是整本书以赛亚书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上一次牧师又讲到了两个特别的名字，对不对？不断的重现的出现，一个呢叫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还有一个呢是以色列的圣者。如果你从头到尾去算一算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称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59次，以色列的圣者呢出现了27次，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了神的大能和权柄，讲到了神圣洁公义的属性。所以呢这本书呢，这个以赛亚这本书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不是说就是看他那个故事，但是从故事的后面看到了神的心意，神的计划， 神永恒的救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呢来看一下，稍微 go over 一下，很多地方我今天只能够touch 一点点就过去 touch 一点点就过去啊。这个我就不再跟大家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以赛亚的主题刚才已经讲过了，什么？神的审判和拯救，神的审判和拯救。还有一点事情就是说，还要很小心的，就说你一开始在以赛亚书一开始一章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呢，第六节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一到处是什么？伤口轻重，与新打了伤痕，没有收口的，还没有裹了，还没有等等等等等等之类。我还问大家一句话，这些以色列人所受到的那些个惩罚，是不是神的目的？
不是，
不是。
神的目的在哪里？神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惩罚，也就是洁净，使他们圣洁的这一个过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将来成为神的真正的子民，也就是回归的渔民，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与神同在。这也就是神惩罚他们、审判他们的最终的目的。好，刚才讲到了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的仆人，讲到了耶和华的怒杖，也就是什么？审判跟惩罚。然后呢，带来的是什么？拯救。这旷野的大道，也就是带领什么？渔民的归回，是神所 provide 的那一个拯救的道路。耶稣就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的什么道路。谈到了这个福星，讲到了这个树墩子的新生。当时以色列人北国怎么样？即将就要灭亡，南国也是什么岌岌可危，以色列民所处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就像那棵树给砍掉以后，这个下面的树墩子将来还会什么生根发芽，也就是神所讲的，也以赛亚书这里面所说的什么将来的拯救和什么复兴。这里我插进去那六个以赛亚书的重要的教导。这个是以前牧师的那个这个 slide 里面有的，那这次呢，牧师把它拿掉，那我这次呢，我把它放进去，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一个以赛亚书的重要的教导。那我不 ，I'm not going to labor that, just touch and move, because we don't have much time. 第一个就是神的主权不容挑战，神是什么？至高至上的，掌握宇宙的。唯一的真神，也就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神的主权。第二，神的圣洁，在这个第六章里面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就是圣哉圣哉圣哉，这个是至高至上的最高的称呼。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里面谈到了神的圣洁。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了罪的教义，啊，罪是一种内心的状态，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说什么，悖逆，硬着头皮悖逆神，这就是罪的教义。这个不单单是讲我们当时这个以赛亚这个时代的那些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也同样包括我们什么，现在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内心，我们常常会悖逆啊，想以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为来代替神的教导。第三个就是信心的对象。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不是神？ 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背逆神，没有去把信心放在什么神的身上，所以他们就怎么样遭到了神的审判，遭到了神的责备，因为他们抛弃了真神去拜什么拜假神。就信心的对象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以赛亚书28:16里面谈到有一个信心的呼吁，那个信心的呼吁怎么说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四面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后来也没应验，谁是那块房角石？
耶稣基督。
所以信心的对象非常的要紧，你信心的对象放错了地方，其他一切都完了。还有就是第五个教导呢，就是渔民的教育，我们已经刚才讲过了，就是渔民的回归，神为他自己留下了这个渔民。渔民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我们就什么呀，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所奔向。如果你没有盼望叫将来的那个复活，没有将来的那一个永生，那你的什么就根本就没有这个信仰存在。所以渔民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那是我们每一个遭难以后的人得到了重新仰望神以信心盼望的开始。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是什么？弥赛亚。弥赛亚以赛亚预言说，有一天有一位君王会来临，他将以真理和公义治理神的国度。这个是在7:9都有谈到，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位君王就是什么，就是弥赛亚。弥赛亚，那么这个在以赛亚书的后面呢，在42:49-50:52有谈到了这个受苦的仆人，也是预言到将来这个弥赛亚虽然是有君王的权柄，但是同时也具有仆人的谦卑。这就是受苦的仆人，或者说这个弥赛亚的仆人指示，我们以后就会看到。这是弥赛亚书的六个重要的教义，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讲那个受苦的仆人或者弥赛亚这四首和仆人之歌。好，我回过来，以赛亚书66卷，对不对？66章前面1-39讲的是什么？审判。后面40-66呢讲的是安慰拯救。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讲牧师已经跟我们讲了1:6，那么在1:12之间呢，主要就讲的是什么？审判犹大，审判犹大以色列。接下去13:23就下个礼拜讲的是审判的这个列邦，但是今天我们要讲到什么？第20章，所以有一部分呢关于审判列国、审判列邦呢也会讲到。在这个之前，我还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也是牧师以前的那个 slide。上个礼拜有没有一个考题说是先知是谁，对不对？是有没有说先知是讲是什么？有没有传讲神的道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没有这样一道题目？有没有？有。今天牧师也这样讲到了什么？先知的职责是吧？先知就是什么？听神传话的人。那牧师有这样一个这个 diagram 在那边，神的话，神出他的话语，先知得到神他的话语怎么样？去传讲神的话语给百姓听，这就叫什么？预言。这就叫预言，这也就是什么？ 先知的职责。那么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二节里面说，神对摩西说，说我必在你们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什么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里面讲的有没有清楚？讲得非常清楚。先知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传讲神的话给他的百姓听。好， Not on the labor day， 预言。今天牧师也谈到了一些关于预言。预言有以下三种，第一个是讲什么？过去的责备，有没有？一开始以赛一开始就怎么样责备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对神的不忠，对不对？这个就是对过去的责备。你看以先知书里面很多的先知都有这样的一个职责在里面，讲到了过去对百姓的职责。第二是对现在的劝告，这些的预言劝告很快就会什么，很快就会实现。第三个呢，就是对未来的预告。这就是预言的三种预言啊。预言呢有初步的实现，就是说先知在讲过了没多久以后呢，他话就实现了。比如说这个以马内利这个预言是针对亚兰国跟以法莲他们联军攻打犹大而发的，两个王在主前735到734年之间组成一个联军来攻打犹大国，而且呢，这个亚兰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分别在主前732年到722年，就亡国了。在十几年里面就应验了先知的讲话。这个呢，我们等会看到了这个七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七章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最终的实现。这个预言的最终的实现呢，就是关于通常的都是关于弥赛亚的来临有关的。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以赛亚预言到什么？以赛亚预言到这个弥赛亚的来临，这是700多年以后的事情，他已经这样讲到。这所以呢，这个预言有两种，一种呢，两种，就是一个呢是初步的实现，一个呢是未来最终的实现。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预言的内容是，因此在七章里面说到，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预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好，在九章里面也提到了，九章一到二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在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冤见幽暗的，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那波他里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什么大光，往死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什么光照他们。这个写照就是当时那个犹太人生活在那个非常黑暗的情况之中，但是神有什么大光照在他们身上。预言的意义在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在以色列境内，以色列当时被亚述国灭亡之后，人们陷入了黑暗之中，将来会有什么解救者出现在加利利，如同大光照在百姓中间，这是一个短期的。对，然后呢，这个最终的实现呢是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又谈到了九章的六节讲到了弥赛亚的预言，又有什么？有一子赐给我们。九章六节说什么？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预言的实现完全的实现在谁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 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上个礼拜我们有牧师有谈到了耶西的根，有没有？弥西的根。那耶西的根那个预言里面呢，在十一章十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自所，大有荣耀。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是什么？耶西的根，耶西的根，一切的所有的一切的 foundation 在谁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就是弥赛亚。而且这里面谈到，就是说什么外邦人什么，外邦人什么必寻求他，对不对？外邦人必寻求他，什么意思？叫外邦人必寻求他。换句话说，这个弥赛亚不单单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弥赛亚，是谁？是万邦万国万民的弥赛亚。所以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常常以为这个弥赛亚就是给他们自己的，实际上并不是，是包括所有其他的外邦人。就是在后面的新约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以色列人就用这种狭隘的眼光来看这个弥赛亚的问题。好，接下去看，这就是我今天加进去的，就是根据牧师以前的 slide 加进去一些，让大家对整个以赛亚书有更多的一些的了解。接下来呢，来看第五章，就是葡萄园之歌。那个葡萄园之歌贝哥啊，实际上整个以赛亚书，牧师上次已经跟大家讲，基本上是以什么形式写成的？
诗歌。
诗歌。但你们在手上看这些版本，基本上都看不到诗歌的题材跟这个形象。如果你用旧的话，你就会看得出来，是不是？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出来，而且很多地方用希伯来文写的话，用希伯来文的话都是很押韵的，非常押韵。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都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写。所以呢，这一首在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它是非常优美的一首那个诗歌的题材。那么葡萄园之歌或者葡萄园的悲歌，葡萄园大家知道不知道？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谈到了葡萄树，对不对？葡萄树，这里讲的葡萄园是讲的什么呢？讲的葡萄园是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看一下的话，第七节他怎么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什么？
以色列家。
就是以色列家。所以这个葡萄园就是指的以色列。这五章一到七节的时候讲到了神如何的爱以色列他的子民。你在这里如果看一下的话，他说我要为我亲爱的歌唱，是我所爱者的歌，无论他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有肥美的山岗。这是神描绘的一个原来他的那个 expectation 是以色列，是一个肥美的山岗上有这么一个漂亮亲爱的葡萄园。你看看他下来用了几个字，就表示神对这一个以色列民如何的呵护，他怎么刨挖捡栽种干着。你看看他花了多少心思在里面，
花了很多的心思
在他的子民的身上，但是以色列民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心底刚硬，背逆神，结果怎么样？神说他的指望是什么？结好葡萄，结果怎么？结了坏葡萄。然后第五节说，现在我告诉你，我想我的葡萄园怎么行，我必撤去篱笆使他吞灭，撤毁成员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筑巢，谨记礼纪里倒要生长，我必也必命木而云不降雨在其上。这就是神对以色列的惩罚。在这个里面他说什么？我必撤去篱笆等等等等，我不再修理。换句话说，他就是什么？任凭了以色列，因为他们应神。然后接下来因为有这样的前景，后面他就讲到了什么？第八节就开始了什么？六个什么？祸灾，祸灾，祸灾。好，这就是六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这六个祸灾。在这个六个祸灾里面呢，第八节开始，或在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地，只顾自己境内的，这个祸灾针对的是那些什么？单单只顾自己，不顾他人。这就是八到十节讲到了这个那些个祸灾是那些单顾自己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是第二个祸灾。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在宴席上弹琴鼓瑟等等等等，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什么？荒诞饮宴的人。接下来他在十三节的时候，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讲到了这一个因果的关系，因为他们有前面那些个不义的事情做了。第十三节说了什么？所以我的百姓因着他们前面的这些事情，无知被掳去，有饥饿，有干渴，故此来了，阴间扩展其域，开了无限人的口，把他们吞吃下去。到了十五节的时候，他又讲到了这些个人要什么？降为卑，降为卑，他们因罪有所得。到了第十八节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又一个祸灾。十八节他的祸灾是讲什么呢？那些以虚假之心戏谑，他们又以神套拉住罪恶等等等等，讲到了是什么？假情假意，虚假之人，假冒伪善的人。第到了二十节的时候，又到了一个祸灾，祸灾，祸灾。这个祸灾讲的是什么呢？那些村恶为善，村善为恶的人，这就是什么？颠倒什么是非的人。接下来第二十一节他所说的祸灾，祸灾是讲什么？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人，这些人也是有祸了。到了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讲到了是什么？他说那些勇于饮酒，有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应说什么？毁落，称恶人为义，称义将义人的义夺去了，那就是受贿不公平，受贿的淫秽，做不公不义的事情的人，那些人都要什么？都有祸了。这个就是六个祸。到了二十五节的时候，他提到了什么？因为有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什么攻击他们，山林就动震动，他们的尸体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神的怒气还未消转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神不断的击打以色列人， 你要知道这句话，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忍声不说，在九章的十二节里面又出现了一次，在十七节里面又出现了一次，在二十一节里面又出现了一次，在十章的四节里面再一次出现。这就是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管教谁？管教以色列人。但在这个里面还提到一件事情，接下来看第二十五节，他说是神伸出手来攻击他们，山地动摇，尸体在街上都是粪土。第二十六节说，他也就是神竖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发誓声来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里讲到了这个掌权的是谁？
神
是神。神有至高至上的独一的权利，他是真实的，所以一切都掌握在什么？神的手上。神有无上的权柄，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掌握在他手上。而且这里面如果你仔细看一个字的话，二十六节里面说什么？发嘶声，他必竖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这远方的国民首先是谁？亚述。对，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来。这个嘶声如果从英文里面去看什么？不是，这个远方的亚述当时是强盛的不得了，占据了很大一块地方的一个 super power。 神只要一个吹一个口哨，他会怎么样？他就来。所以这些地上掌权的人无非就像一只狗，神招自己来，呼自己去。所以神是长，这个权力是无上至上的。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神的主权。我们刚才有说到神的主权，有没有？神的主权。然后这些个亚述人就来了，像母狮子，像咆哮的少壮狮子，等等等等等等，像他们听到神的呼唤，就是成为一个什么？神的手中的器皿，对不对？成为手中的那个器皿，来审判，来惩罚以色列的犹太人。但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些惩罚的最终目的是叫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好，第六，第六章。第六章的主题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刚才有讲到神的审判，神的惩罚，最终的目的是拯救他们。我们来看一下四章，翻过来到四章。四章讲到是神的到那日，就是将来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名必华美尊荣。第三到第四节，主以他的公义的灵、文章的灵，将西安的女子污秽洗去。所以最终的目的，神是要什么？通过惩罚，通过那个审判，除去我们身上的罪孽，除去我们身上的污秽，又将耶路撒冷从撒冷的血除尽，也就是除尽我们的污秽。那时候在西安留，损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司命册上记的，必称为圣。这就是渔民，对不对？这就是渔民记在司命册上。最终第五节说，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山上，在各会众上，白夜有烟，黑夜有火光，火焰的光就会在全荣耀之上必有责。这讲讲出了，描绘出了将来的西安新天新地的一个图像。所以最终的目的，神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新天新地。那么如何从现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代，百姓的悖逆 亡国的情况之下，到了一个新天新地荣耀的时代。这两者怎么合在一起，在第六章就给我们一点点这个看见。这里讲到一开始就讲到了，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躺垂下，遮盖了圣殿。第二，其上有赛弗拉的池里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这里，两个翅膀这里，两个翅膀飞起来。第三节说彼此呼喊什么？圣哉圣哉圣哉，这是最高最高的一个称呼。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神的荣耀，百姓的污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赛亚看到这个情况之后，第五节说什么？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是不干净的嘴，又住在嘴唇不净的民众，又因我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神的至高至上圣洁，百姓的污秽，我们的嘴唇的不洁净，两者之间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接下来叫什么？第七节说，第六节说，在一个赛弗拉飞到我的眼前，手里拿着红檀用的火剪从坛上取下来，这摊站在我的口说，看了、这摊站在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去，你的罪呢就赦免。神什么？赦免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的罪，但神赦免我们的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更重要的是在下面那一句话，说什么？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跟我未有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百姓污秽，神圣洁，神惩罚他们，审判他们，但同时神要什么？拯救他们，挽回他们。这就需要有谁去？当时也需要先知，现在需要基督徒去什么？传福音给什么？万国万邦万民，使万国万邦万民从一个污秽的民成为一个什么？圣洁，因着因信称义，神的赦免成为神的子民，这就是从污秽到圣洁中间这个过程。这神已经铺满了这一个条道路。接下来我不再多讲这一半。你这上面没有这个钟啊？哦，我看不见这个钟啊。他们就这个中年活就时间要活就要拖了很长了。啊，那放下去，我这里。你有的，我一向是什么拖时间的。好，这个在第六章从九节到十二节，我就不念那一段了。在这个里面讲到了什么？人的耳朵都塞了油，塞了脂油，心里发了，是吧？心里有脂油，耳朵发成等等之类。就换句话说，这个受差遣的人出去所要做的为神侍奉的那件事，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境内所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必被吞灭，像栗树、祥树，虽被什么砍伐，树墩子仍然成六。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尽管以色列人受到很大的一个审判跟惩罚，但是最终他们要怎么被神重新什么复兴，有复兴的盼望，荒凉之地必然有复兴的景象出现。第七章 主题出来了，是什么？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OK， 以马内利的记号。七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乌西亚的孙子、约旦的儿、约塔的儿子等等之类，讲到了这个时代的背景，讲到了亚兰王利逊，讲到了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联合起来，一起来怎么攻打犹太人。在攻打这个时候，神有没有给一个非常清楚的indication 给当时的犹太的王？有没有？有没有？有，在第七节里面讲到了，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所谋的利谋的必不什么必不住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而且他说，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大马士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大马士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被什么破坏，不再成为国民。这一听讲得很清楚。第九节说，以法莲的城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首都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不信，必定不得立稳。神已经告诉你们了。告诉他们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基本不会解决，他们的国会灭亡，但是你们不信的话，你们怎么样就站不住。而且耶和华神又告诉亚哈斯这个犹太的王说什么，你要向耶和华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
为什么说是假的？为什么说不相信？他不是很谦卑吗？是，他是虚假的，他是这个不相信的。但如果因为这个圣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要前后看前文后文，前面的相关的那个章节，相关的那些个圣经的内容需要看一下，你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是假。我说是他是假信假义，哦，你说也要假信假义。为什么说是他假信假义？不知道。我们看一下《列王记》16:5-11，有谁可以翻到给我念一下？《列王记下》16:5-11，《列王记下》
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读到哪里？
11节。
21啊。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提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嗯，
16:5。
对啊，16:5。
5-11，
对了，我没念错吧
？OK，
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做礼物。
可以，差不多了。在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得出亚哈斯他是怎么样，有没有信神？
没有，
没有。他信靠谁？
亚述王。
好，他的本意写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亚哈斯他说，哦，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他信心的对象放在什么呀？放错地方。好，所以在接下来就是说，这个7章的14节说了，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选择善恶的时候，他必吃奶与蜂蜜。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善啊弃恶择善之前，你们说正恶的两王之地必自见起。这就是神在这个时候通过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个以马内利的那个预言。以马内利指的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神，这个小孩子生出来，那个小孩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就是谁？就是后来耶稣，就印证在耶稣身上。耶稣是什么？基督。耶稣是什么？弥赛亚。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弥赛亚是受膏者，而且它里面的含义是神所指定的那一位拯救者。神所指定的那一位拯救者，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耶稣基督。好，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去了。好吧，第八章我就不讲了，因为时间。第九章再一次强调了的弥赛亚。在这里九章的第六节，应有一个婴孩给我，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家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面预言到弥赛亚将来所负的责任。但是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感觉，以为这位弥赛亚诞生的时候就会带领以色列人揭竿而去跟罗马人怎么真刀实枪的去干。但是在这里，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的国，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政权，他的政权比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这是讲的什么？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带领的时候，那个在天上的国。在讲到了这一段之后呢，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神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就在九章的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从八章的九章的八到十二节，讲的是以色列人的狂妄。自大啊，狂妄自大。你第二节第九节说，这是以法莲和马撒玛利亚人都要自讨，凭什么？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等等，对不对？他们狂妄自大。接下来在十五到十六节的时候又讲到什么？长老和尊贵的人，就是投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伪，因为引导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被引导了必败亡。这就讲到了以色列民众的他们的领袖的吧，虚谎，他们引导误导了他们的百姓。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所讲到了耶和华的怒气还为什么转向他的时候仍然怎么不收缩。这就是在九章的十二节里面讲到，接下去又是在九章的十七节里面又讲到了耶和华的怒气还未消转，他的手仍然不忍声不说。因为当时那些地方的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
他们亵渎行恶，说了冤枉的话。这个就是为什么神不断的在惩罚他。第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又讲到当地的社会的不公，社会的没有公义，啊，没有人怜爱兄弟，左右都互相抢夺，个人吃自己跟背膀上的肉，等等等等，社会的不公，社会的不安。所以因着这一切，第二十一节又讲到了什么？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出。这个继续下去到第十章，或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力的，或记录奸叛之语的，等等等等，为要什么冤取望穷乏人，夺去民众困苦的人礼，以孤儿当作猎物，以寡妇当作奴物。这里又讲到了社会的不公平跟不义，在社会中，在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会作为说，失去了什么公义，失去了公平。接下来第四节，十章的第四节说什么？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出。前因后果，前因后果，他讲了一层一层一层的在讲，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的在传达一个信息：以色列民众的背面，神的审判跟惩罚，后面的什么拯救跟救恩。到了十章五节，讲到了什么？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恨的杖。亚述当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他们也不过就是神手中的一个什么器皿，手中的器皿。但是在接下去的几节里面讲到，亚述因为自以为什么了不起，他自以为能够扫平所有周围所有的国家，他们自以为了不起，趾高气扬，不晓得他只不过是什么神手中的一个器。所以在第七节里面说，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不懂神，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打算，心里倒是要什么毁灭剪出不少的国家，自以为是。第十二节说，主在西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什么？我必惩罚耶亚述王什么自大的心啊，高傲的眼目和荣耀，因为他说我成就的事情是靠我自己的能和我自己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法做的降为真。自高自大，我们非常小心，这不单单是指当时的这个亚述王，这个对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在那里。我们可能读书非常好，达到各种各样的学位，在公司里做得很好，步步高升，啊，五子登科，不要忘记了，你有这样的成就，你有这样的情况，只是因为什么？神的保守和看重。你因为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把神撇在一边，看你像不像当时的亚述王。饮水要什么？
试验。
接下去第十五节也提到了一把斧头，再说这把斧头怎么可以跟这个拿斧头的人来自夸呢？的同样的道理。所以到十七、十八节的时候说，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内将亚述王的禁忌和纪律什么焚烧洁净，
这些个在神的眼中就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扫而光。因为什么？神是什么？至高至上，他的主权不容什么挑战。接下来就是二十节讲到了什么？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指的是什么？将来的时候，对不对？新天新地，神再来的时候，以色列所省下的就是什么？省下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以色列的余民。第二十一节里面就说什么？雅各家所省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的余民必定会什么？归回神的面前，成为神真正的子民。第二十二节里面说，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省下的归回，谈到了以色列民的归回。在这里面谈到了很多的审判，很多的神的惩罚。但在这个里面是通过以赛亚给了以色列民众，给了犹太人一个什么？一个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将来这些以色列人有余民回归，神鼓励他们，神有他的应许在这里面，神为他们的子民留下了这个余民，留下了这个盼望，告诉他们将来的所要发生的复兴，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在黑暗中看到什么？看到光。好，十一节啊，十一章，十一章耶西的，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在这里面，耶西的本是讲什么？耶稣必发，这里必发一条讲到了什么？耶稣基督，讲到了将来的弥赛亚。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的能力和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审判不凭眼睛，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里讲的都是什么？都是谁？耶稣基督，却要以公义审判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卑鄙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击杀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诚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接下来六七八九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讲的豺狼虎豹这些的东西？讲的是什么意思？豺狼跟绵羊同在一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这个蛇的洞口。这是一个什么景象？这就是一个将来新天新地的景象。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必作万民的大旗。耶西的根是谁？耶稣基督，成为万民的大旗。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外邦人必寻求什么？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接下去十一、十二、十三节讲到了什么？到那日，讲到了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
不是。
讲到了多少人？他只是举了一些例子，对不对？亚述、埃及、巴特鲁、古实等等等等等，这些人都什么？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他们要向西非，第十四节，迫向非利士人的肩膀等等等等，伸手按照以东和摩亚亚，以东摩亚亚门人也必什么，顺服他们。第十六节，为主存余的百姓，就是从亚述省下来归回的，必有一条什么大道， 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一样，在旷野中的大道，也就是神所 provide 的那个渔民的归回的复兴和拯救。十二章在这里面，以赛亚讲到了这一些所有的事情以后，他看到了将来的这个情况，不单单是看到现在，你看到将来的这笔神的拯救情况，新的情况，以赛亚不得不情不自禁的写下了接下来的第十二章这篇什么赞美诗歌，非常美，非常美。到那日，他说：“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什么安慰我？这就是神的惩罚以后的安慰。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欢然取水。到那日。”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像第六节说，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你们中间的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耶和华是至高至上的独一的真神的属性，在这里完完全全不展现出来。好，现在我们又看啊，这些东西都破掉了。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讲的时候从不看那个 slide， 所以的时候会讲的有点偏掉。好，wait a minute。好，不好意思，今天是要拖长一点时间。那么，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地图呢？这个地图我们看看，犹大在哪里？对不对？在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里面谈的都是这个周围以色列犹太国周围的国家。以东在这里，摩亚在这里，亚门在这里。我们刚才的亚门是在这里，对不对？以色列就是以法莲在这个地方，亚述在这，再往上面走一点。推罗在这边，接触现在的这个黎巴嫩，菲利士在这一样的地方，菲利士就是现在的这个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但人不是这个啊，不一样的人。好，就知道这个讲到了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在以色列周围那些国家。好，谈到了巴比伦，现在我不堪。那个圣经我就按照这个上面讲，这样比较快一点。巴比伦，实际上讲到巴比伦，巴比伦在这里所讲的巴比伦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亚述。那么巴比伦跟亚述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是同一块地方，两个不同的朝代。亚述，在非常强盛的时候，巴比伦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一个小小的地方。到后来亚述在一点点的败落下去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就什么一点点什么扩张起来，最终呢，这个巴比伦把什么亚述灭掉，就变成了巴比伦。那在这里所讲的是就是亚述。在这里面讲到了巴比伦将被擒服，巴比伦的王将会下到阴间。预言的意义是巴比伦城、巴比伦地、巴比伦国。在历史上呢，巴比伦王是一个特殊的头衔，占据巴比伦的地方做王就可以成为一个巴比伦王。所以呢，刚才就讲过了，就是说，这里所讲的巴比伦王其实就是什么亚述王。预言的实现，攻击犹大国的亚述王希腊基利被自己儿子所杀，亚述帝国与主前612年灭亡，成为废墟。这就是巴比伦国的灭亡。接下来，这里看一下，
这是亚述国的一个版图，这是中东，从来是一个火药库，到现在也还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巴比伦，实际上这两个地方我们可能看不清楚，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啊，同一个地方。他巴比伦把那个亚述灭掉，然后呢巴比伦自己呢也被什么马代跟波斯灭掉。所以这几章呢讲的都是预言到这些周围的国家灭亡。腓力士人也预言到了腓力士人的灭亡。腓力士人记得这个大卫，这个旧约里面大卫他们一直在跟什么腓力士人打仗，对不对？而且有一段时间大卫还逃到腓力士那边去居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他是唯一能够把腓力士臣服的那个王。那么在这里呢，神预言就是说腓力士这些人都要什么，都要被消灭掉。摩亚也是同样，摩亚呢也是一样将遭到兵灾，哀声遍闻摩亚四境，他们虽有成语的人却什么，却甚少。他们虽然遭到神的惩罚，但是还会有什么，还会些省下来，不像巴比伦，不像亚述就全部都灭掉了。好，在预言的实现呢，考古出来的泥板上面呢，就说了亚摩亚王向亚述王提格拉比利色称臣纳贡，到了波斯的时候呢，摩亚已经从所有的历史上已经消失了，他们的地方后来被阿拉伯人占据。大马色在以赛亚书的十七章一到三节，大马色将会被废弃，不再成为城，变作乱堆，而且不再有什么国权。预言的实现，亚兰王与主前735年攻打耶路撒冷，三年之后亚述人攻打下大马色，杀了利辛，亚兰人就灭亡。在这里面就是说，在这几章里面就是讲到了这些周围以色列周围国家被灭亡的一些情况。古时也是一样，那么古时到底是谁呢？今天牧师也讲到古时，对不对？
这个古时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啊，叫做现在以索比亚，以索比亚是吧？以索比亚，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埃塞俄比亚这跟这个以索比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是在这一个区域，据说他们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在那个地方，还很多的人还都是什么
基督徒，
啊，但是他们是黑人。
好。啊，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八章也记载了一个古时的太监，啊，但在看那个以赛亚书看不懂，那就腓力就去帮他传讲耶稣基督，结果呢，他就在那里接受主耶稣基督，在一个找到水的地方他进。好，感谢。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然后。结束。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是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主你不单单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你要如何的审判我们，你要惩罚我们，但是主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你不单单是看过我们保守我们，也同样的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犯罪的时候主你自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盼望，主因为你自己的拯救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